今日既然都是用一个差会的同工身份来到跟大家去分享信息的话呢，那我就很想呢是用回一些的经文是跟宣教工作、差遣工作有关的。所以呢今日嗰个嘅重点係同福音嘅遍传有关。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同意一件事，就係呢基督教嘅信仰係一个普世嘅信仰。基督教嘅信仰係一个普世嘅信仰。个意思係乜呢？个意思就话呢基督教嘅信仰呢就喺全球各地都好普遍。在全球各地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的基督徒群体，找到礼拜堂，找到教会，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里面，你都发现有基督徒，有基督的教会的建立。当你出差公干，当你去旅行，当你特别去到一些较为山卡拉的地方，有时你都会发现很多基督教会的建立。你想象不到的地方竟然都有十字架的高举，你就慢慢静下来想，就会相信我们的信仰不是局限在某个范围地域中，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原来竟然是普及到各民各族各方的。我们会说我们的信仰是普及的信仰，是一个普世的信仰。这个都很重要的，因为不是每一种信仰，不是每一种宗教都是这样。大家试想一想，印度的锡克教，你想想是不是只是很局限性？真的。只是印度的族群，很少是其他人来到去相信。另外我们想想日本的神道教，在日本很兴旺，很多日本人都会信，但这个神道教去到有几远呢？似乎不多。又讲下我哋中国人嘅道教啦，道教系我哋土生土长嘅出现嘅一个宗教嚟，都系喺我哋华人嘅族群里边。但系其他嘅族群，其他嘅世界各地有几多人信仰中国人所持守嘅道教咧？我哋发现咧，有啲嘅宗教其实系好地域性嘅，系好族群性嘅，系某啲人系信，但系当你超越咗呢班人，超越咗呢个地域咧。似乎这个信仰就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却是普及到各民各族各方，一个普世的信仰。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同意，你的经验都告诉你真是这样。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究竟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信仰竟然可以普及到各民各族各方的呢？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基督教的群体，在这里基督徒群体、基督教的信仰的人士呢，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这样的现象呢？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尝试想一下有些什么的因素使到这件事是这样促成。我静下来想的时候发现呢，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好原因呢，就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其实就好简单，点解今日各民各族各方都有人信耶稣，有人嚟到去组织教会呢？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当我哋睇返过去呢二千年，特别嘅係近呢三四百年嘅日子里面呢，原来有好多信耶稣嘅人将福音带到去全球各地。有好多宣教士，特别係西国嘅宣教士、西国嘅传教士，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可能只是局限在欧洲、美国的地方等地的时候，他们将福音一路带到去非洲、带到去拉丁美洲、带到来亚洲、带到来我们中国香港。原来就是过去这两三百年、三四百年，是有人很奋力的这样去做。一个历史的原因，就将这个的福音带到去普天之下，由普天之下有很多人信了。这个很重要。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我的老师呢很多都是白人的，是美国人来的，他们是宣教士。当我小学的时候，在一间天主教学校的时候，我面对的是很多的修女。另外我知道那些中学的很多小学呢，有很多所谓神父的出现， 佢係乜嘢人啊？佢哋都係傳教士、宣教士，佢哋係從老遠嘅地方嚟到香港嚟到去服侍。點解今日基督信仰可以普及到普天之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有人努力嘅將福音帶到去各地，而造成今日咁樣嘅現象。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我當我思想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唔係唯一嘅原因，亦都唔係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如果要講到嘅，我覺得仲有另一個原因係促成今日呢一種咁樣嘅現象。呢個原因呢，我就稱佢為一個屬靈嘅原因。呢個原因呢，就係一個聖經嘅原因。個意思係乜呢？個意思就話呢，點解呢件事能夠咁樣出現？其實好重要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所信嘅神耶穌基督，佢嘅心意本來就係好想呢一個嘅信仰普及到天下各地。原來我哋所信嘅神，佢早就定規咗呢件事呢，救赎嘅福音唔可以只係局限喺某一个范围、某一个族群，唔可以只係停留喺耶路撒冷，唔可以只係停留喺犹太人呢个族群身上。佢早就定规咗、规范咗呢个信仰一定要点呀，带到去普天之下。呢个係属灵嘅原因，而我相信呢个係更加重要嘅原因，係我哋嘅神嘅心意早就如此，而历史只不过係将佢嘅心意去展示喺地上而已。我哋嘅神原来早就系咁样谂。好啦，点样可以知咧？弟兄姊妹，呢个唔系我自己创造出嚟嘅一种嘅论点嚟嘅。点解我可以知道？就是、因为当我哋有机会睇翻圣经嘅时候，当我哋睇翻上帝嘅话语嘅时候，你就发现神嘅话语就提醒我哋，或者系教导我哋一件事，就话从来佢要将呢个嘅救恩嘅谂法，要将佢带到去万民万族嘅中间。佢一开始嘅时候就已经将呢一个咁样嘅心意透过唔同嘅经文展示俾我哋教会，俾我哋基督徒知道。神嘅救恩、基督嘅信仰系唔可能，亦都唔可以只系局限喺某啲嘅族群、某啲范围身上。呢个系透过上帝嘅话语，我哋知道。所以换句话讲，喺上帝嘅心意里边，佢早就咧，希望这个信仰是万民共享，不是只是我们香港人可以独享的，又不是我们要在这里的人去独享的，而是普天之下的万民都可以去享受神这个救恩和基督的信仰。神早就定规如此。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让我们来到去进一步思考今天我们所读的三段的经文，因为这三段的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呢，基督的信仰是要普及天下各地、各民各族各方。我不知道大家刚才一路读或者一路听这三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连牧师会揀这三段的经文？这三段的经文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些拉楞呢？特别的无啦啦在十一月份竟然揀了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的降生，这个不岂不是应该在圣诞节的时候才会揀、才会读的呢？为什么现在会揀？我不知道大家当你读完这三段的经文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一个共通点是在这三段经文里面出现的呢？特别的讲得具体一点，你有没有发现有两个字或者说一个名词是同样的在这三段经文都出现的呢？而这个就是我揀这三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心水清，你留意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有两个字是什么？万民。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三段经文里面都有万民这个字是出现在里面的？而这个就是我揀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这些天使向牧羊人报喜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听，这些天使就对那些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了。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那个就是记号了。而这个婴孩很独特的，跟很多人不同的，因为这个婴孩是救主，是主基督来的。这个婴孩就是将会成为一个救赎世人的救主，他是基督，也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尼赛亚， 是一位受膏者要完成神的任务，特别是救赎世人。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要将世人来到拯救出来，这一位的小婴孩就是救赎主来的。好了，为什么他会来到世上？是不是只是为犹太人而来到世上？天使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告诉牧羊人知，不是的，我们报给你这个大喜的主耶稣降生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降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降生，包括你和我，包括很多不同的族群，很多不同种族的人，是为他们而降生的。很清楚的说出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他的救恩的果效呢，不会只是某个族群去独享，而是应该呢万民都有机会去领受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的救赎的恩典。好清楚，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宣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只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才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因为在我们要思考宣教的时候，这个信息呢，我们就要读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也都每当是去到圣诞节的时候，同样我们不要只是庆祝啊，主的降生啊，很开心啊，我们充满了喜乐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就够，而是应该同一时间想到，每当是圣诞节主的降生的时候，其实要应该将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向度，想到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宣教的信息，这个是一个宣教的节日来的。因为耶稣降生不是单单为我们降生，是为万民而降生。那万民是不是已经认识了主呢？我们有没有责任将这个信息传给万民呢？是应该有。这个就是宣教，这个就是差传。所以每当圣诞节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宣教的节日来的。大家知道我们是浸信会，亦都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浸信会是美南浸信会的背景，是从美国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成四五千位的美南差出去的宣教士在全球各地来到工作，来到传扬福音。好了，哇，四五千人需要很多钱的，这么多工场，是不是？真是的。他们的每年的 budget 真的亿亿万万这样计算的。亦都是美国的美南浸信会来到，是大家筹措金钱来到推动这个工作，支持这个工作。但是大家要想，怎样可以筹到这么多钱呢？美南是一个普世的福音派里面，在一个宣教动力上面是一个很强的见证，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筹到那么多钱呢？如果我没有了解错呢，其中他们能够筹到那么多钱，是因为他们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来到怎样奉献，大家来到去为宣教的工作来到奉献，而就是在个圣诞节十二月份里面，很多的浸信会来到有这个的是宣教的奉献，然后就是那一年那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就可以怎样支援到有成四五千的宣教士去到全球各地推动宣教的工作。他们是用十二月，十二月的圣诞的宣教奉献，很有意思，是不是？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为万民，是为万民，而且呢他亦都是将这个宣教的奉献呢就特别给了一个名，这个名呢 叫做是穆拉蒂，一个的圣诞的宣教奉献。穆拉蒂对我们来讲可能真的很陌生，但是其实他是一位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到我们中国奉献作传道的一位的女宣教士。可能英文有些人比较容易啲记得，叫做 Lottie Moon 穆拉蒂，或者有些人亦做穆洛蒂。他一位真的很有才华的一位的是女宣教士，但是很年轻就献身给中国，然后他的爱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在山东省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觉得是一个宣教的典范。于是呢，当美南浸信会想起怎样来到激励弟兄姊妹来到作金钱的奉献来到宣教工作的时候，他们想起的用这个的宣教士的典范，用这位的人物 Lottie Moon 穆拉蒂，他愿意将很多东西献给我们中国人。弟兄姊妹，耶稣的降生是为万民，让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就想起的只是我们圣诞节的庆祝，而是我们要想起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宣教的信息。 耶稣降生的时候已经提醒了给我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好了，让我们又跟着来看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的14节。在这里呢，是耶稣基督的说话，他说呢，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又再一次提醒我们怎样要将福音来到传遍天下，还有呢是走到去万民中为他来到做见证。大家如果有机会再翻睇翻呢段嘅经文嘅上下文啦，你会发现咧呢段嘅经文里边系讲紧世界末日或者咧世界末了嘅一啲嘅征象，系啲门徒咧去问耶稣：哎呀，世界末期到嘅时候有咩征象啊、预兆啊，我哋可以睇下知道下。然后耶稣就讲出咗好多嘅征象，譬如民攻打民啦，国攻打国啦，好多灾难啦，好多痛苦啦，饥荒啦等等，呢啲嘅征象咧，都系咧指向咗咧世界末期嘅嚟到。今日我哋可能会体验深啲呢几年，因为我哋发现呢个世界都好动荡，系咪？欧洲嘅火山嘅大爆炸，日本嘅311嘅呢一个嘅大地震，福岛嘅大地震引发海啸，引发呢个辐射等等。又有这个茉莉花的革命，又有我们几年前的中国四川的512大地震等等等等，你发现、这个世界很多的这样的圣经里所讲的预兆都出现，但是当然末期都未来到，只不过是一些的征兆而已。当耶稣将这个这样的征象话给一些的门徒听之后，然后跟着他就补充第十四节这句话。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些这样的所谓末期的征兆出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来到走下坡了，很容易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世界就来末日了，我们不用做事了、我们呢可以呢来到等候这个神国的降临、或者说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天灾人祸，我们都很无助，很容易消极这样。耶稣讲完这些征状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基督徒越来越消极，所以他在当中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教会处身在一些末期的时候，见到很多症状的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消极的，因为有一件事我们要继续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十四节那里讲的，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去到时候满足，数目满足的时候呢，然后末期先来。换句话讲，在这个这样的震荡的当中，末期征兆频仍出现的当中，我们仍然的有个使命。一个什么使命呢？就要将福音带到去万民中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而神是需要我们属主的人去做这件事。也就是教会要做的事。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个大人啦，一个成人啦，佢就将呢个嘅心意话俾门徒听，昔日嘅门徒听，亦都话俾我哋今日嘅门徒听。有啲嘢我哋要去记取功课、教训同埋去做。好啦，好快我哋睇完呢节嘅经文，我哋再睇埋第三节嘅经文，第三段嘅经文，又卷落去嘅第28章嘅18到20节。呢段嘅经文可能我哋比较熟，系咪？大使命，福音嘅大使命。或者我们叫宣教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一路念到熟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整段经文的一个命令，一个吩咐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要说呢，你们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命令的表达来的。教会要使万民作门徒，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啊？是万民，不是只是我们香港人要成为门徒，不是只是我们华人这个族群要成为门徒，是要呢万民都要成为主的门徒，要认识福音，听了福音，接受福音，然后呢怎样在福音中成长，在基督里面成长，然后呢就由基督徒一路慢慢的成熟，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主的吩咐是要我们去做这些事，再一次带到的一个很宽阔的向道，是万民都要这样做。而谁要去使到万民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啊？就是属主的人要做的事咯，也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咯。然后整个经文的结构提醒我们有三个的方式去做。第一要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去。第二呢就要呢不断的施浸， 让一些受浸者归入教会，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组织起上来，凝聚大的力量，不断地来到去增加。然后呢还要怎样，不断地来到去教训他们遵守。意思就是要栽培，不是信了就算了，又或者你不要只是信了就算了，你要生命的成长成熟的，让我们有根有基的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承担起这个大使命，为主作工。这间才可以成为一间大使命的教会，个个人生命成熟才行。所以这些就是三种方式去做，但是最重要的命令的焦点呢，就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这样去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马太28章，又想起马太24章那段的经文，又想起这个的路加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万民都出现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路加第二章是出现在耶稣基督刚刚出世的时候，他是为万民而生的。然后当耶稣基督长大成人出来传道，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将天国的福音传扬开去，还有栽培门徒教训门徒的时候，他又提到呢，你们要将福音来到传到普天之下，对万民作见证。耶稣自己亲口讲，当他活在地上未上十字架之先的时候，他亲口讲。好啦，然后去到28章他又再讲，但是弟兄姊妹要留意，在28章讲的时候，耶稣上了十字架没？上了的了。28章所讲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死过但是又复活，然后有40天留在地上，然后当他就快升天的时候，要将这些临别的赠言心底话要再次讲给门徒听，免得他们忘记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他都再一次提翻这件事，并且又再一次提翻我们要走向万民，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所以你发现，就在耶稣的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面，由他出生，由他活在地上未上十字架的时候，由他上完十字架到复活要升天前，他都再讲一遍我们要将福音带到去万民中间。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题目就是主从来都爱万民，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就不嬲，耶稣的心里面就是贵记挂住万民，他的生命他知道是为万民而设，他的救赎的工作是为万民而立的，从来都是这样没有改变的。由他出生到升天前，到今日留下神的话语，都是提醒主基督的门徒，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回应耶稣这个心意。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很想去回应上帝的心意，耶稣的心意的时候，这个就是了，让我们将福音带给万民听。而当我们肯这样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差传的工作，这个就是教会的宣教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就是有别于我们一般的关怀的工作，一般的牧养的工作，一般的栽培的工作，一般的 在香港地 在这个牛头角区的全福音报道的工作，不同的。当我们说走向万民的时候，这个是另一种的方式，但是都是全福音，但是要遍及万民万邦，而这个就是差传的工作，而这个都是教会需要承担的工作。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能够有所回应，听在心里面有所回应，也都希望我们的牛浸不是只是一个本地传福音的教会，而更加的是一个迈向世界各地的一个普世差传的一间的教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才是更加全面的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心意。当然这个不是只是我们浸信会要回应，我都必须要讲，是吧？宣道会的教会要回应，圣公会的教会要回应，信义会的教会要回应，一些独立的基督教堂会都要回应，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主的心意嘛。但是我们作为浸信会，作为一个呢在这个宣教的传统里面一个很强的宗派里面呢，我们更加要看重这件事，我们要奋力推动宣教。大家很熟悉的一位的宣教人物叫做克里威廉，是吧？可能你稍微认识你都知道了， William Carey， 我们称他做近代宣教运动之父，揭起了一些近代二三百年的近代的宣教史，整个欧美各国那个宣教运动 的诞生。他是什么背景的呢？浸信会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浸信会从来真的很看重宣教差传，所以呢盼望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体贴耶稣基督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有所回应，有所这个的推动。好了，这个工作容不容易做呢？告诉大家知不容易的。宣教差传的工作其实难度很大，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去做。又另外来到想，将万民藏在我们心中，我们然后努力的向万民来到传福音，这件事容不容易呢？其实也都不容易，因为我们人一般的惰性很容易心胸狭隘狭窄的，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自己最熟的人，很容易想到的是自己同声同气的族群，我们很多时的惯性都不会想其他族类其他族群，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这种这样的惰性，这样的盲点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求神怜悯，体贴神的心肠，然后让我们的心胸是面向万民，面向那些跟我们肤色不同、宗教不同、言语不同、生活习惯很不同的人，我们都愿意跟他打交道交往，并且将福音带给他们听，这个很重要。所以求神是帮助我们呢，怎么有一个宽阔的胸襟，有一个宽大的视野，看到万民的需要，我们都将他们藏在心中，为他们祈祷，关心他们，甚至要行动去服侍他们。而这样东西是需要我们从生命里头，从我们心里面去好好的来到去孕育出来。我都很想在这方面有进步，我都知道我很多时候都是想自己，想自己家庭，想自己教会，想浸信会，但是我知道如果要从事宣教的工作、差遣工作不可以这样，一定要胸怀普世，一定要想起万民的需要，将福音带给他们听。所以我都有很多年我都是去栽培自己这一种宽阔的胸襟。怎么做呢？其中有一样东西我要做的呢，就是呢我每日差不多每日都去看一些这样的短文，同埋为呢啲嘅万民嚟到祈祷。弟兄姊妹，呢一份咧叫做系宣教日引，系咧认识未得之民，同埋每日灵修代祷，每一季出一本，喺呢个香港差传事工联会你可以攞得到噶啦。每一季出一本，出咗好多年，唔系佢哋出，系呢一个叫做万民福音事团出嘅，然后由呢一个嘅差联咧嚟到将佢嚟到推广出去。我就用每日都去睇一些萬民和為他們祈禱，看完之後我就有一個熒光點一點在這裡，表明我看了為他們祈禱了。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就是這樣為世上的萬民，這些我都很不認識的，在亞馬遜河裡面某一小小的族群，在一個的高加索區的這些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很複雜的環境，但是他們都是同樣需要福音。我就是這樣每日纪念代祷，虽然不识，但我知道耶稣爱他们，他会差遣人，他会差遣教会去到他们中间服侍，将福音带给他们，培育我那种的爱万民的心。或者我相信你都可以这样做，是不是？所以你都找你的方法，你都培育你那种爱那些跟自己很不同族类的那些人，你去爱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祈祷。唯有当我们越来越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就觉得我们有责任将福音带过俾佢哋，呢个我哋需要个人嘅孕育。好啦，教会可以点做呢？教会整体可以点样样嚟到去唤醒我哋关注万民呢？当然透过讲道、透过教导系可以啦。但系另外一种嘅，我觉得系一种潜移默化嘅方式，大家不妨可以参考、可以谂下嘅咧，系可以点做呢？就喺我哋教会嘅周围一啲嘅大嘅空间里边，可唔可以挂起一啲嘅大海报、一啲嘅易拉架、一啲好彩色缤纷嘅，但系喺呢啲嘅内容里面是很多族群的样子在这里呢，让我们入到来牛针呢，不是只见到黄皮肤的，我们在这个壁布板、在那个海报里面见到很多不同的黑种的、黄种的、其他的种族的人，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教会是意识到世界上万民的需要，表明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是只是在本土里面来到传福音，我们的教会是胸怀普世，是深藏万民，我们有责任有负担将福音带到去各民各族各方，就是这些不同的族群唤醒我们教会有这个的使命和职责。人家问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主 从来都爱万民。我们的主从来都爱万民，我看见主的心意的时候，我都学习去爱万民，我们的教会都会学习去爱万民，去服侍他们，将福音带给他们。而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实践，有这样的行动的话，弟兄姊妹，这间就是差传的教会，这间就是充满了宣教使命的教会来的。盼望牛浸是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好了，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爱万民，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在这里很简单讲几个的要点，让我们懂得可以今后怎样去做。第一，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呢是可以呢来到差遣我们中间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同工，他愿意走向前线成为宣教士，直接去服侍万民的时候，我们乐意去全力的支持差他成为宣教士。可能就是在我们在中间有一些神将来会感动你，或者现在已经感动紧的时候，教会去支持差遣，又或者有些未在我们中间出现的，有一些友会的宣教士跟我们都相熟，我们又很愿意去支援，去一直的来到去支持他，同样的差他出去。教会就是可以这样做，让这些宣教士有很强的 back up， 然后他们就怎样努力的去到万民中间来到去服侍作见证。第一，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二呢，我们可以怎样做呢？这个我想你和我都可以呢来到去参与的了，就是有机会的话去短宣，不要只是将假期用完去个人的旅游，虽然旅游都很好，短宣吧，特别政府又给了6000元我们了，将它用在短宣吧，实实际际自己亲身上路和这些万民作一种的交往，作一种的接触，作一种的 encounter， 你就可以体验什么叫做宣教差传。花啲时间，花啲钱，花啲嘅心思意念，就系去参与短宣，你就发现整个世界都唔同。你会发现咧，你得着系好丰富。唔好吝啬呢一个礼拜嘅时间。当我哋话要回应主嘅吩咐嘅时候，有一样你可以做嘅，你未必可以成为宣教士，或者神未必拣选你，但系有一样可以做，话我踏上前路参与短期宣教。我见过一啲嘅好年轻嘅弟兄姊妹参与短宣，十零岁嘅啫。青少年就是去体验这个世界，学习怎样来将福音带出去。我也见过一些短宣参与者年纪都不小，是些年长一些的姊妹来的，都一样可以。在两三年前粉岭浸信会一班的姊妹就是这样上路参与，由粉浸自己搞的一些妇女的，由师母带领底下去到我们的工场，印尼的四水探望我们的宣教士，同埋来到在当中来到短宣。他们全部是女传道会的人，妇女会啊，所以个个都有翻咁上下年纪。但是那次都带来好大的祝福，对宣教士是有好大的鼓励，也都对当地都带来好大的影响。得唔得啊？得嘅，只要你有心就得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哋都咧要关心万民嘅时候，我哋谂一谂，我哋会唔会喺短宣嘅里边嚟到有所参与？而第三，我哋可以点做呢？我哋就系有金钱嘅奉献。做差传真系好多钱嘅。如果我哋喺当地有更多工作发展嘅时候，你会发现有更多财力嘅支援。咁啲钱从边度嚟咧？就系我哋嘅奉献咯。教会拨出的资源，金钱的资源来到去摆上咯。今天我们在香港，我们香港的浸信会，我们有很多的产业，是不是？我们有神学院，我们有医院。但你知不知道早期的钱是哪里来的？早期的钱是美林浸信会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多的奉献，使到我们可以开拓这些工作，而今后他们将这些东西给我们而已。今天我们都是在做类同的事，我们华人教会还浸信会兴的时候，我们同样是汇聚我们金钱，将这些钱用在当地上面来到去祝福他们，用在支援我们一些宣教队伍上路，一些宣教士上路的时候，然后使到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无后顾之忧。其中一个很强的就是金钱的奉献。你是不是乐意将这些钱摆在宣教的基金，摆在每年的宣教的预算上面呢？这个就是教会宣教有没有突破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美轮美奂的计划，但是没有钱的 back up 呢，我想都打很多的折扣。所以呢，大家愿意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 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希望我们不要忘记祈祷，为宣教士祈祷，为一些短宣队来到祈祷，为一些的教会的宣教的学习来到祈祷，为神带领我们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来到祈祷，这些都是很多需要的祷告。为那些人，我们接触的人，他们蒙受主的恩光照而信耶稣来到祈祷，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怎样去帮助一些穆斯林去转信基督呢？你想想是不是很复杂？好不容易，我们很多努力，不过我们更加需要的是祷告，让神的光照。但是我们都见到这些成功的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未必真的说有时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上到路都好，你的祈祷是可以随时摆上。而最后一样的，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有好好的差传的教育。传者作为宣教士，他真的要需要很多的装备。但是在后者差者后方的，不要以为我们不用怎样准备，不是的。其实在宣教的路上，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有很多宣教的知识，其实我们平常是没有完全理会到的。唯有我们很虚心的学习，我们才可以吸收装备好，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成功地推动宣教。这个是怎样教育装备，是每一个在后方的弟兄姊妹你要去学习。所以将来如果教会有些什么这样的培育班啊，一些的差传课程等等呢，希望你不要觉得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肯去学习去转化，你就发现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人才也都出现了。不单只是前线的宣教士人才，后方的一些的差遣者都已经装备好，然后可以懂得怎样去安排各样的工作。所以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因此盼望我们的教会牛浸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有所成长。神已经将很多恩典临到在教会中间，我都亲眼看见牛浸的转化，亦都曾经在其中一起的去参与这个转化。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步，人力、物力、财力、灵力各方面的资源都丰富的时候，让我们愿意为主承担起更大的工作。不单止牧养，不单止培育，不单止本地的传福音、本地的社关，并且我们愿意怎样动员力量，将福音带出去，带给万民万族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呢？很简单，因为主耶稣从来都爱万民，就是这个原因。求神赐福，亦都怜悯我们众人。